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跟前面的那三卷福音书，所谓福类福音啊，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福类福音啊，马太、马可、路加，经常就是很直接的记载主耶稣基督的行为和教导，作者自己话不多，没有那么多的评论。但是我们看约翰福音呢，当中有很多是作者使徒约翰他自己的感想。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约翰所写的这些评论是约翰的评论，也是谁的评论？是圣灵的评论。因为只是单纯的记载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和主耶稣基督的一些直接教导的话，在教会当中由于异端的侵扰，他们会有不同的理解，会对教会产生很多的困扰。所以说约翰福音写的比前面的福音书都晚，老约翰在这个时候根据当时教会的需要，他写的时候就加了很多的评论。这些评论非常的抽象，这些的评论比较的理论，这些的评论比较的神学，但是他又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主耶稣基督的真理给他定下来，免得那些教会随着异端左右偏摇。今天的教导就是这种相对抽象比较神学的这样的评论，但是这个评论太重要了。今天的经文尤其是第一句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说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话语。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很宝贵，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话语好像更宝贵一些。这句三章十六节可以算作那更宝贵的一句话语，类似的旧约新约都有。这句话等于概括了新约，或者说概括了整本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知道人的状态，知道神的爱。你看很简单，让我们知道人是罪人，是不是？如果没有罪的话，人需要灭亡吗？这里把人是罪人，人是绝望的状态表明出来，也表明了神是如此的爱我们，表明了神的怜悯，也表明了神的什么公义。为什么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含义是什么？不信他的必灭亡。后面的经文很直接的把这句话说出来，所以说简短的一句话表现了神的爱，表现了神的公义，又表现了罪人的绝望和信靠主的人的盼望，就在这么一句简短的话当中都浓缩都概括了，这是非常宝贵的话语。希望我们今天不单单是三章十六节，而透过这一段的教导去更多的更深的认识神，也去更多的更深的了解人，让我们知道那信主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那些离弃主拒绝主敌对主的，他们的代价他们的罪已经定了。好，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呢，还会有一个印象，不单单是今天的经文了，我们读圣经会常常发现圣经当中有好多看似矛盾的教导，不但有还有很多。像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说神爱世人，我其实在母会讲到的时候有一次提到过，这是汉语翻译成神爱世人，但直译是神爱的 cosmos， 神爱世界。当然我们看上下文可以看到，这里他其实主要关心的是人的问题，这么翻译没有错，但是旨意是神爱世界，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使徒约翰的教导。 使徒约翰不单单写了约翰福音，还写了启示录，还写过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约翰一书当中有很直接的教导，使徒约翰命令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神你都爱世界的，好像有矛盾，有没有？然后呢，接着往下看17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17节啊，到呢18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同样的，约翰福音12章47节里，主耶稣基督的话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约翰福音9章39节，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都不用翻到别的经卷，同一个作者，同一卷福音书里，主耶稣基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往后翻了没几页，就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矛盾不矛盾？好多看似矛盾的话，我们还听说过旧约的一句教导，把神的属性说得很清楚的，出埃及记34章那里。其实旧约中这个类似的到处都有很多了。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连句号都没有，是个分号。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次。中间连句号都没有，是一个分号，不是一句话。觉得有没有点矛盾？圣经中有太多类似的教导，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我是人，我可不可以同时还是狗？不可能，受造物都是这样。但神呢？耶稣基督是人，他又是神，矛盾不矛盾？当初这个教导让多少人跌倒，很难接受。但是基督是不是神，他是不是人，就是这样。我们人王瑞不可能同时是人又是狗，人和狗之间的差别其实没那么大，神和人的差别呢，一个天一个地，一个是珠穆朗玛峰，一个是一粒灰尘。但基督就可以同时是神又同时是人，这是矛盾的。三口牧师上周在我们教会讲到三位一体，这是矛盾的。我们三个就是三个，人来说要么是三位，要么你是什么一体。对狗也是这样，对房子也是这样，对蚂蚁也是这样。但神呢不一样，神可以又是三位又是一体，基督可以又是神又是人。神做一件事，既可以又是他的怜悯和慈爱，又是他的公义和审判。因为他是神，因为他超越了人，超越了整个世界和受造物，所以从人的角度看，神必然是充满了矛盾。蚂蚁看我们也觉得挺奇怪，理解不了一个道理，这才证明他是神。我们对一个人充满了慈爱和怜悯的时候，我们很难公正公义。在座这么多当妈的，你孩子跟别人吵架，你很难做到公正公义，很诚实的都在点头。所以人的法官发现有亲缘关系的话要回避，因为你没办法做公平公义的判断。你爱这个人，怜悯这个人，你很难公义公正的去审判他的问题。但是神呢？神可以。我们说神是公义的， 我们又说神是慈爱，这对人是不可能的，但对神是什么？可能的。神的一件行为既可以是公义的审判，又同时充满了怜悯和慈爱，但对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神却可以做到。这些圣经当中看似矛盾的话语，看似矛盾的教导，才证明这是神的话，才证明我们信的是一位神。我原来读圣经的时候经常被这些绊倒了。你看着路加福音，你回头再看约翰福音，你看马太福音，看里头好像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但是真正的消化了这些话语之后，你会发现只有这些看似矛盾的教导才说明它是神的话，它不是人的话。如果一切圣经中的教导，神的一切属性，我们用人的理性都可以明白的话，那个神就是我们创造的神。只有我们不明白不理解，我们看的会是矛盾的，才证明他是神。今天其实约翰在这里的教导就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位神，这位神是如此的爱我们。第一句话三章十六节啊，其实更好的翻译是神如此的爱世人，以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要拯救我们，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神爱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才有这一切的盼望。他的怜悯和慈爱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的慈爱，他差遣了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些在自己的罪中本该灭亡的人。这是三章十六节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盼望的根源是在神那里，也让我们知道是神在寻找我们，不是我们在寻找神。今天的经文是接着尼哥德姆的教导，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对于圣经越来越熟悉，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们的心也越来的越硬。为什么呢？因为那种骄傲越来越大。第二圣殿时期，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神学、他们的圣经都太好了，他们的祖宗很糟糕的，他们被掳之前那真是什么都做，跟他们的邻舍没有任何区别。神说过很多次，说你们还不如说的嘛。那之后的回归的那一批犹太人非常的敬虔，现在那些正统犹太人也很敬虔，那个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守安息日是真守，这个不吃那个不碰是真不吃真不碰，不跟外邦人结婚，连外邦人的门都不进，十一奉献做的还能相当的到位。那时候有很多外邦人是愿意入犹太教，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有很强的道德感染力，犹太人当中很难看到有孤儿。为什么？不是说没有孤儿，而是有犹太人的孤儿，他们的邻舍会很自觉的去帮助他。外邦父母伤亡，这孩子马上就估计被人偷走卖掉了。也就是说，他们的道德行为是那么的好，又熟悉圣经。然后呢？骄傲。我们发财容易骄傲，考上好学校容易骄傲，事业成功容易骄傲，甚至我们道德高尚了以后，听着挺矛盾的，一样人很容易骄傲。而且这种道德上的骄傲是极其残酷的一种骄傲，因为再也看不到自己的黑暗。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做的太好，圣经太熟，到了一个程度，慢慢的他们的感觉就是我 可以救我自己。我们读旧约的话，会知道旧约的神一样是恩典、怜悯、慈爱的神。旧约里很清楚的教导，让我们知道神拯救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的义，但是当他们做得好的时候，慢慢的他们的眼睛就开始只盯着自己，而忘了他真正的盼望不是自己，而是那个怜悯慈爱的神。犹太人那个时候其实跟造巴别塔的尼禄很像的另外一个反应，他们以为靠自己可以上天，从来没有人上过天。但是呢，天上的那位神他自己要下来拯救那些陷在罪中的他的百姓。这是三章十六节和之后的教导的这一个基础，针对了当时那个犹太人社会主灵的和道德上的骄傲，他们以自己为神，想靠自己来拯救自己的普遍状况。他们骄傲到什么程度，当真光照进这黑暗的时候，用今天的话说，他们不爱光，倒爱黑暗。道德圣经那么熟的犹太人成了最抵挡耶稣基督的一群人，这告诉我们骄傲是何等的可怕。这是今天经文的一个基础，它不是针对的那些今天去张家偷鸡，明天去李家偷狗，不是指的这些所有人一看都是所谓那个道德败坏的人。今天这个经文的教导是针对那些自以为活在光中，自以为自己就是光，自以为自己比所有人道德都高尚，比所有人圣经都熟，以为靠自己可以上天堂，是针对那一批人。希望今天的这些话语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自己。好，首先三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的根源是从神那里，而神爱世人，神爱世界。听到这里不要被这句话吓到了，神爱世界和神让我们不要爱世界一点都不矛盾。首先神为什么爱世界？他自己造的世界。创世纪第一章那里有一句话反复出现，神看着是好的，神造了一个东西就加一句神看着是好的，又造了一个东西又加了一句神看着是好的，六天他都造了，连人都造了，然后呢换了一句不一样的话，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什么叫一切？没有例外，这一切都是神造的，神看他的创造甚好。所以说这句所谓的神爱世人神爱世界，是表明了神对他自己创造的喜悦的态度。他不像有一些妈啊，我们看电视看新闻，自己生下的孩子刚生下就遗弃了，出去打爬青口管，孩子在家放三天饿死的，这样的妈有没有？有的，自己生下的孩子。我们神创造了一切，他对他创造的世界有那种喜悦喜爱的感情，他看这一切是好的。神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当罪进入之后，这个世界整体是堕落，是被控制在那空中掌权者那些邪灵撒旦权势之下。还有比撒旦魔鬼更可怕的是什么？敌我的心，这是更可怕的。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里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 我觉得约翰在这里的教导已经很清楚了。凡世界上的事，要我们举例，我们会举什么例子？比如金钱，比如美女，比如大房子，比如好工作，不要爱这些世界上的事。约翰举的例子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在哪里？在你心里。约翰在这里举的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平衡的另外一方是谁？是神。当神和世界有对比的时候，你要爱谁？你要爱神。当你父亲跟神有对比，只能选择一个的时候，你要选择谁？神。当你母亲跟神之间只能做二选一的时候，你要选择谁？你要选择神。当你自己生的儿子跟神只能二选一的时候，你要选谁？选神。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管它多好，不管跟我们多亲，如果它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阻碍的时候，你要选择谁？神。这不单是旧约的教导，神居然让我把我自己的儿子杀了献给他，很残酷。这也是新约的教导。你爱你的父亲、母亲、兄弟、儿女、妻子，不可以超过爱我。原文很直接，如果为我的缘故你不恨你爸，你不恨你妈，你不恨你兄弟，你不恨你儿女的话，你不配进入神国。这里这个恨其实就是说，在二选一的情况下，不是让我们真的回家恨父恨母，神也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而是当任何事物不管它多好，不管它跟我们多亲，不管它跟我们有多大的恩典，你不可以把它超过你的神，你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是这个意思。这里不是直接评论那个东西本身的好坏，而是那个东西不管好坏，你不可以让它超过你的神。你在公司好好工作是不是好事？如果你的工作让你远离神了呢？如果你好好工作到一个程度，你星期天都不去教会了，你从此都不读圣经了，他就是你的偶像。所以说这里约翰没有教导我们不好好工作，要记住，他教导我们是任何事物，无论他好他坏，凡世界上的事，甚至包括父母，包括儿女，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过你的神，是这样的教导。所以根本不矛盾。神爱世界，表明了神是世界的创造者，他对这个世界他有这么多喜悦的心，这是很自然的，这也是我们得救的盼望。因为这个，神才会差遣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成为我们的拯救。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来世界干嘛来了？是拯救还是审判？是拯救了。但他自己又是说他干嘛来了？来审判了。这个矛盾怎么解释？严格的说，主耶稣基督会来这个世界两次，已经来过一次，所以说我们现在期盼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再临。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词，为什么叫再临呢？因为来过一次，他再临的目的很清楚。你们都背过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有一句话还记得吧？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严格说，他第二次来的目的很直接很清楚，是审判。而第一次来的目的呢，用主自己的话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他第一次来的目的其实是拯救， 因为他两次降临，所以让很多犹太人跌倒。旧约当中对于弥赛亚的预言，让当时的犹太人心中的盼望都是等于是一次降临的一个弥赛亚，他来了既拯救又审判。所以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好像没有审判，结局是什么？他反倒被人审判了。所以说呢，让很多的犹太人跌倒。主第一次来确实是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来拯救的，但是这就是神跟人的不一样。我们拯救的时候通常不审判，我今天来救你，你已经被人挂到绞刑架了，我这时候过来，我是把绳子砍断把你带走。我在这里审判谁了吗？没有，我在这里违法等于把你给救了。我们人拯救人的时候通常不是审判，我们人拯救人的时候通常是逃避审判。但是基督不一样，因为他是神，神的拯救不一样，他来了既是拯救又是审判。其实他再一次来的时候又是审判又是什么？拯救。这是这个神跟人真的不一样。为什么他来了既是拯救又是审判？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经文就是在这里教导我们的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到了这个世界，他为拯救而来，但是他的拯救，他的福音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又是拯救又是审判。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他来到了这个城，把他的和平的福音带到了这个城，这个城的人或者说这个人，他有两种对待的方式，一种是信耶稣基督跟随他，第二种是什么？不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反对他。你说我不信耶稣又不反对他，没有这条路。尼哥德姆想做这样的第三种人，但最后他还得要选边，所有人最后都要选边，你要不信耶稣基督，你要不不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耶稣基督呢，他的罪已经定。英语有个时态叫做现在完成时，现在已经完成。你说主会第二次降临，第二次来的时候才审判人吗？不好意思，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办个手续。你当初不信的时候，你的罪已经定了。这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这告诉我们，教导我们传福音的紧迫性。现在看欧美社会比较明显，包括日本也是类似了啊。我小的时候在中国看电影，好人坏蛋一分为二。后来我来日本看日本的电视电影，很难分清是所谓的好人坏人，大家都是灰的。好人呢有一堆毛病，坏人呢有好多可能之处，其实是都不好都不坏。我们说中国对呢还是日本对呢？在某种意义上都对。我们人整体而言，谁比谁强到哪儿了？我不犯罪，经常最大的原因是我没有犯罪的机会。什么好坏都是相对，但又是什么？ 有一天要有一条线画出来，一半是属光明的，一半是属黑暗的。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时候，各种行为不比他们的埃及人邻舍好到哪，但是有一天要画一条线，那些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的和那些不抹的，那些来到红海岸边可以走过去的和那些来到红海要被淹死。耶和华神隔开了以色列人，隔开了埃及，一半是属光明的，一半是属黑暗的，两个之间有道鸿沟，谁也不能进去。那有很大的预表，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哪里的时候，那里就会分开。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注意他经常会有一句话，人们就起了纷争。主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像那些周围那些群众们就有反应，就起了纷争。然后主耶稣基督做了一段教导，群众又起了纷争。这句话会反复出现，你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其实那里这个翻译翻错了。你要看日语圣经翻译的很好，人的群就起了愤怒，那不是纷争，那是什么？愤怒。主耶稣基督做一件事，他让一个瞎子重新看见，然后一群围观群众看见了同样的事情，听到了同样的教导，他们中间就分裂了。有人会说，不是从神那里来，怎么会有这样的神迹？另外有人说，他怎么在安息日做这种事啊？今天不是吗？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会分裂。我们开一次布道会，一样的信息，一样被邀请来的人，他们中间会分裂。那个时候，耶稣基督的时候，使徒的时候，到今天从来没有变过。这就是他在这里的教导。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就是光明照到黑暗当中必然的结果。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研究虫子，天天钻在那草丛上面去抓虫子。虫子分两种，一种有趋光性，一种有什么畏光性。有的虫子看见光了，老远就会飞过来；有的虫子呢，有畏光性，亮灯的时候从来看不到，一关灯呢，出来盛宴，然后你起来上厕所，一开灯，那些虫子像飞一般的跑。有的虫子看见光就来了，有的看见光就跑。人呢，一样的，我们也有趋光性的，也有什么畏光性的，而且这一切的根源是因为神爱世人。圣经反复教导我们，那些神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的人，那些父神的羊，那些耶稣基督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动物严格说听不懂话，但它能听懂音儿。你用一样的命令告诉这个狗坐下，你说就不好使，主人说呢，它就坐下。以前放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以色列那里时候放羊，包括现在中东放羊都不用牧羊犬，他们没有这个先进的欧洲的技术，他们放羊是靠喊的，他们靠喊声 或者是像唱一样来指挥他的羊东走西走。要么大卫他既是一个战士勇士，又是一个什么音乐家，放羊那么天天赶狮子赶豹子，他又要干嘛，要唱。所以说他又会唱歌，他又会打狮子，又是勇士。羊是可以听得出主人的声音的，这也是约翰福音的教导。当主的声音临到的时候，当主的光照到的时候，有一些人看的其实挺坏，更像跟你所说作恶的，但是他们就愿意听神的声音，他们愿意跟随着光走。这是约翰福音很清楚的教导，告诉我们主的福音的分化的工作。所以说不要奇怪啊，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好多人不听的，其实大多数人是不听的，他不但不听还反对你，你再跟我提这些事，我们朋友就没得做。听过这话吧？好多人点头。他不但不听，他还是反对你，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所以说约翰在这里做这个教导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指当时的情况，当时福音临到犹太人，弥赛亚降临的时候，犹太人有没有接受这位弥赛亚，他们当中的主流绝大多数是选择憎恨迫害这位弥赛亚和他的门徒。到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这时候福音已经传到外邦了，而且已经在外邦可以说广传了。这个时候外邦的信徒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犹太人的信徒，犹太人已经变成少数中的少数了。但这个时候约翰的教导有没有过时？没有。这也是提醒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光，耶稣基督让我们做光。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同样也是光照到黑暗里，有的人会来接近着光，有的人不但是远离，甚至是抵挡，甚至是逼迫。所以说不要有害怕，不要灰心，不要丧气，耶稣基督还不如我们呢。他到最后所有人都跑了，虽然你这个光很可能，不是很可能，必然会被迫害，但是你还要做这个光。这也是约翰在这里的教导。最后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的这句经文，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怕今天的经文会给大家一个误导。什么样的误导呢？你一去传福音，有一个人接受了，另外一个人呢没接受，然后呢你就想到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然后你越恨神越找神去传福音，然后特别在传的时候那点全刺激性挑衅性的，就是要让他什么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然后你好爽，他借了我150,000日元，15年都没还，今天他的罪已经定。我们还要回到今天经文的开始，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到什么程度？他审判世人的时候怎么说的？以西结书当中记载了神要审判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审判是极其严重的。但是神在审判之前说了什么话呢？以西结书33:11，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大家听这话有什么感觉？这样的神在我们眼前是什么样的形象？我们一想到旧约的神，就觉得那是杀人如麻的神。但这就是旧约的教导，他有的时候真可以说是杀人如麻。索多玛受审判的时候，罪人死亡何等的凄惨；耶路撒冷受审判的时候，罪人的死亡看得到何等的凄惨。但是神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在审判着罪恶之城呢？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主派了多少个先知去提醒以色列人？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就是神对他的子民的态度，这就是神对要被灭亡的那些罪人的态度。这些耶路撒冷的人绝大多数没有悔改，要死在巴比伦的刀剑之下。神像这些他知道要灭亡的人，他知道一切，甚至可以说这个审判是他预定的，但他期盼期待这些罪人悔改的心情是不是真诚？就是这样的真诚。神爱世人，神爱世界，不等于说这个世界就是好的，世人就是好的。世人是要注定受审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甚至可以说是注定灭亡。但神爱不爱他们？爱他，爱到一个什么程度？让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这些人的拯救。你们悔改吧，离开恶道，信靠耶稣基督吧，你们何苦灭亡，何必死亡呢？这就是那位审判主的态度，他是不是公义的？那些不悔改的罪人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他们的罪已经定了，但是他期盼罪人悔改的心情是不是真诚的？他是不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是，这是旧约的神，这也是新约的神。主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知道不知道耶路撒冷的下场？罗马人进城的时候比巴比的人做得更绝，他想拯救耶路撒冷的心情是不是同样的真诚？他知道不知道这些耶路撒冷人会心硬？他知道不知道这些耶路撒冷人会把他钉上十字架，欢呼他被钉十字架？但是他期待耶路撒冷悔改的心情是不是真诚的？我好像母鸡要把小鸡拢来掩盖着翅膀一下去保护你，只是你不愿意。今天的罪人同样的态度。所以说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告诉了我们神的公义，那些不信的人必定要灭亡。今天的经文也告诉了我们神的怜悯，他不喜悦恶人的灭亡，他真心的希望他们悔改，因为神爱世人，他爱他的创造。今天这个也要成为我们在传福音时候的动力，你要向这个人传福音，甚至他因为你向他传福音，他要逼迫你，你要不要向他传？要。因为神既是公义的，神又是怜悯的。我们不知道有个人最终会不会得救，神知道他不得救，还在为他祈求，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愿我们带一颗怜悯慈爱的心去把神的福音去传播出去。这就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感谢你，你如此的爱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啊，你不忍看我们陷入死亡的绝望之中，你让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成为我们的拯救。罪人啊，悔改吧，转回吧，离开我们的恶道，让我们跟随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何必灭亡呢？主啊，愿你对于罪人拯救的这个热心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今天同样成为你的光，去照入黑暗之中。虽然黑暗不接受光，甚至逼过光，主啊，我们要有同样的怜悯，去坚守你的道，传你的福音。主啊，愿你自己带领，愿你自己成就。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阿门。